每个人站立，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宣告，所有在这个地方宣讲的信息都是根据这一本圣经。一起来，这是我的圣经，它定义我的生命，它宣告我的产业，它定义我的能力。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我要大胆宣告，我的心思警醒，我的内心敞开，我将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阿门。This is my Bible. I am what it says I am. I am what it says I am. I can do what it says I can do. Today I will be told the word of God. I boldly confess, my mind is alert, my heart is accepted,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n Jesus' name, Amen. 我们一起来啊，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约瑟爱义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无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阿爸，这个时候我们将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的耳朵，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交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特别来保守所有拦阻我们来聆听神你的话语的，我这个时候奉主耶稣的名来斥责这些离开，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听神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粮食，成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啊谈到有关于家庭的话题啊，在之前我们谈过啊家人的爱与怨，对吧？我们谈过在医治关系当中的一些旧伤痕，我们谈过在冲突当中怎么样寻求神，让我们能够有双赢的这样一个情形。我们谈过怎么样重新来学习，我想这些的内容再再都是在提醒我们家庭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仔细去浏览整本圣经，如果有机会你从头让我给他看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充满的就是家庭的故事。这些家庭的故事当中，有一些的故事是可以让我们以为敬的，以为戒的，好，就是让我们看了以后叫你说不要从他负责的。譬如说我们啊，在人类的第一对的这样的第一个家庭，也就是亚当夏娃他们所组成这个家庭，我们在亚当夏娃还有生了两个孩子，老大叫做该隐，然后老二就是亚伯。该隐呢，他因为神看中了他的弟弟亚伯的献祭，没有看中他自己的献祭，所以就心生嫉妒，然后甚至于怎么样，大发雷霆，后来把他的弟子给杀了。所以因为这个样子，造成我们人类第一个的人伦的悲剧，也是一个第一宗的凶杀案。当这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呢，神就去问他说。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我们看该隐怎么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其实他的意思说：“神啊，你是在开什么玩笑？哦，你问这个问题太荒唐了。哦，我怎么有去？我弟弟在哪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哦，我又不是有责任、有义务去看管、去照顾来我的弟弟。”这一句话当中其实讲的比较粗俗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管我弟弟去死跟有什么关系。各位，这是我们人类当中啊第一种最糟糕的一个人家人的关系的情景。请你跟各位讲说，千万不要学，我们要引以为戒，还没吗？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些许许多多的这个圣经的家庭的故事，哎，是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能够值得我们效法跟学习的。其中有几个，有两个圣经节我特别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一个就是在创世纪，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三章，这是有关于啊这个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莎拉享受127岁，这是莎拉一生的岁数。莎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为他哀痛哭嚎。 圣经用哀痛哭嚎来形容亚伯拉罕痛失爱妻的这种感情。我想他你至少结婚差不多超过10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他们也有发生一些矛盾，肯定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最起码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产品的婚姻当中有一个第三者，是谁？
夏甲。
夏甲，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这一件事情让整个家庭几乎破碎了，让整个家庭带来极大的危机。但是整体来说，亚伯拉罕他们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这一对婚姻也是真的值得我们羡慕的，因为他们能够在一起100多年的时间，而且到最后亚伯拉罕是以哀痛，这个哀痛哭嚎来悼念他的妻子，可见他们两个夫妻情深，而且这个是难以割舍的一种情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有不少的夫妻是越老越没有感觉，越老越没有感情，越老越没有话说。虽然他们没有离婚了，但是呢，他们却已经没有所谓的亲密的交流跟互动了。他们只是由于那种维持婚姻的关系、婚姻的状况而已。当他们的老伴死的时候，他们不是悲伤，他们什么样？是释放阿妹吗？我感谢主啊，已经得自由了啊！哇，已经这个不会受到束缚了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他们这个家庭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的。甚至我们看到许多人也正在忍受他们的婚姻当中。有一位太太，她就跟我讲说，我再忍耐几年啦，我再忍受几年，等我把孩子抚养长大以后，等他们能够独立的时候，我也尽了我做妈妈的这样一个责任了，然后我就要跟我先生离婚了，然后呢，这个，因为我对孩子来讲已经没有亏欠了，而且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前途？但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难过。孩子长大成熟，孩子独立了，岂不是让你们夫妻有再一次两个人归入到双人世界的一个时候吗？让你们两个能够再一次相惜相爱的时候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婚，而且选择独立的过着一个老人的生活呢？各位，今天神创立婚姻，设立婚姻是要我们去享受它的，而不是要我们去忍受它的，阿们吗？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许许多的婚姻都是在忍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所以今天我鼓励你，各位，今天无论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如何，好不好，我鼓励你不要忘记了当时候你跟神，在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在婚礼当中的誓约，求神来保守，求神来帮助你们，让你能够持续委身在你的婚姻当中，也能够成为亚伯拉罕跟撒拉一样的，成为一个荣美的见证，成为一个别人所羡慕的一个婚姻，阿们吗？各位，今天我们在婚姻当中，在过去啊，我许多有好去主持的三场非常特别的这个聚会哈，这三场聚会，第一场是主领一个结婚50年以上的传道人哦，结婚50年以上的传道人夫妻联合感恩礼拜，差不多30几对的传道人夫妻。那个时候是在1991年的，我跟师母结婚7年哈，就在7年之痒那一年，阿妹吗？哦，7年之痒那一年。感谢主啊！那个时候你知道7年的时候是一个婚姻的危机期哦，在这个危机当中，很感谢主，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没有养过，阿妹吗？感谢主。然后在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在组织一个30年的结婚30年以上的夫妻联合感恩礼拜，那个时候 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是我跟师母结婚24年的。各位，你听过中年危机吗？感谢主，我们也安然度过。各位，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都有所谓的危机期，阿妹吗？在这些危机当中，我们不用怕，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肯定能够度过，阿妹吗？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有主真好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度过这些危机。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啊。第三，也是主持一个30周年以上，今天这样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感恩礼拜。然后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跟师母结婚34年的啊，很荣幸的，我们能够取得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对。那我真的是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当我看到一对老夫老妻手牵手的啊，再次的步入红毯，走进这个教堂的时候，甚至有一对非常宝，他们怎么进来？他们竟然跳的国标舞进来嘛？国标舞你知道吗？跳的探我进来哦，哇，从后面一直跳进来，全堂一直在鼓励哦，掌声不断这样子哦。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我真的内心感受非常的深刻。在婚姻当中，真是看到这些人能够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婚姻里面，我们有看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啊不容易，但是他们能够每一个阶段的危机，他们都能够克服，这是神的恩典。我在啊，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找到一份非常珍贵的一个节目表。这个节目表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60周年的感恩礼拜的节目表。那是在19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爸爸跟我妈妈啊，1995年的时候结婚，那时候那天也是我啊妈妈。这个80大寿的时候，我爸爸在2001年的时候过世。他们两个婚姻结婚有66年的时间，他们的婚姻真的是带给我们这些子孙后辈一个极大的祝福，也带给我们子孙后辈在婚姻上中极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看到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婚姻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到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各位，今天无论你的原生家庭的婚姻是怎么样的破碎，好不好？我相信并宣告，在基督里，你要成为这些做主的终结者，阿妹吗？不管是你现在的婚姻怎么样的破碎，我要相信并宣告，在基督里，神不只要让你成为一个重生、重新造的人，神要重建你破碎的家庭，好让你的家庭也能够成为神荣美的见证。所以说，在基督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在整个生活当中，我们在学习，在最近我们有很多很多对婚家庭的这样一个学习，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有更多学习的这个机会。另外，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啊，所有这些圣经故事当中，有另外一个故事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的，就是记载在创世纪43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在这个记载中，刚刚我们读了一次，我们再等下读一次好吗？来，约瑟爱地之情发抖，急忙寻找可屋之地，进入他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约瑟他是在他家当中啊，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他是最被他的父亲雅各所宠爱的。因为这个样子，导致引起他11的哥哥对他的嫉妒，甚至于生恨。所以，当他的哥哥逮到机会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东西要到野地的地方去探望他在野地牧养的那些哥哥的时候，他就是机会来了，他就把他抓着，然后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奴隶。从那时候开始，有13年的时间。这个可以说是约瑟过着一个艰辛难熬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 我们看到啊，这个约瑟在整个教会过程当中，他被他的啊主人的太太所污蔑、所污染，后来被下到监狱里面。那时候刚好有一段时间，他们埃及的法老王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解他的梦，哎，竟然约瑟解了他的梦。就因为这个样子，他对约瑟非常的赏识，他认为说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约瑟那样那么有智慧的，能够帮助他来调理这个全国的大事，就这样子任命他成为一国的宰相。突然间的，马上的命令他，约瑟就在一夜之间，整个人就从一个囚犯变成一国埃及的宰相。各位，当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经过几年之后，哎，埃及的地方，这个整个全世界全地的地方发生了大饥荒。那个时候只有埃及那个地方有储备粮食，就在那个时候，全国好多国家就去那边啊，这个买粮食。哎，他的父家就是雅各呢，他的家人也来啊，雅各就叫他的儿子们啊，去到埃及的地方来纳粮，来买粮食。就在那个时候，约瑟就跟他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兄弟再一次的见面。你知道当时他见面的时候，雅各这个家庭很有意思哈，这个约瑟他的十二个兄弟里面哈，同一个父亲，但是是由四个不同的母亲所生的。所以说对约瑟来讲呢，他的最小的弟弟呢跟他特别有感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最小的弟弟便雅悯是跟他同父同母的。可当他看到他的弟弟来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激动起来，没有办法抑制他的那种感情啊。所以说他又不敢泄露他自己的身份，就跑到房间里面大哭一场，然后再出来。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么一句：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各位，约瑟不止爱他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悯之情爱动，约瑟也爱他同父异母甚至出卖他的哥哥们，这爱他们之情他也发动了。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记载，一起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达美。其实当他们见面的时候，说实在，照理来讲，这是一个约瑟报复他的兄弟的一个好机会。阿妹吗？等了二十几年的我被你们出卖二十几年的，然后这个时候该是我报复的时候。他可以不把这个粮，以他这个宰相之权，他可以不把粮食卖给他的兄弟的，他也甚至一颗可以把他的兄弟置于死地的。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约瑟用他的实际的关怀行动和亲爱的话语来表达对他们的爱，这个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今天当你看到你的家人的时候，你爱他们之情是否发动，还是你内心里面所存在的就是对他们的恩恩怨怨？因为我们或许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在家庭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的不愉快，会有一些的矛盾，但是我们一定很少有像约瑟一样被他的兄弟出卖的这样一个经验。今天如果我们在家里当中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甚至于即使你被出卖了，你被你的家人出卖了，被你的家人背叛了，好不好？我们用来跟约瑟学习，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的心在我们内心里面再次发动，阿明吗？所以说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人跟人当中的相处是非常的不一样的，特别是家人就好像牙齿跟舌头一样，难免都会去咬到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来学习约瑟这样的一个心情， 爱我们家人的这样之情呢，在我们内心内能够再次的发动。请你不要忘记了，所有我们的关系当中，除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家人关系。甚至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关心我们的家人，如果我们不照顾，先照顾我们家人的需要的时候，那么这就是违背的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来，到我这里来的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们的门徒。为什么耶稣这样讲？耶稣要我们把跟他的关系摆在第一位。为什么？因为即我们跟耶稣、跟神有一个爱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从神那个地方领受到爱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爱。我们从神那个地方领受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我们看到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谈谈的一个进一步来谈珍惜家人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要从几个实际的层面来跟各位来谈怎么样能够来珍惜我们的家庭关系呢？第一个，要重视家人关系。珍惜这两个字其实就是重视，其实就是看重的意思。珍惜家人关系就是重视看重我们的家人关系。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关系当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关系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人的关系最重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保罗他所讲说，一起来，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理，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各位，你今天特别注意到这地方，他把亲属跟自己家人还把它做个分别，阿妹吗？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更看重我们 immediate family， 也就是你直接的家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你要更多的来看顾。换句话说，你必须要先照顾你自己家里的人，把自己家人摆在右肩来照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今天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许多时候我们有许多人这个因为没有把这个人的关系的这个先后顺序摆好，导致于有许多家庭当中产生了许多的怨在其中。他们可能就是许多时候他们在家庭当中因为没有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他们内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埋怨，因为没有把这样一个先后顺序摆对。或许我们都曾经听过人家说，哎呀，我某个家人他对外面的人特别好，比对自己家人好，什么事情都想到外面的人剩下的人都忽略掉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相信大家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个有一位教会的师母，他跟人家埋怨说，我宁可当我牧师的会友，也不愿意当他的太太。哇，这个让人听了说，哎，这个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他说，你知道吗，牧师啊，我的牧师啊，他的心目当中就只有会友，会友有事情的时候一通电话，好像111的电话一样，马上到，马上办。我有什么请你来跟他讲的？他说我很忙我很忙他说奇怪，会友有需要他从来不忙，我有需要每次都很忙，这怎么回事啊？他内心里面非常的不平衡。各位不要像那一位这个师母，也不要像那位牧师，其实这是牧师经常会犯的错误，阿妹吗？不是听。牧师经常往往会把这个看重的这个会友，往往心目当中就会想到会友的需要，但是是忘记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他最重要的会友是谁？就是他的师母，还有他的孩子。 阿妹吗？如果他懂得怎么样好好去牧养他的师母，牧养他的孩子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在牧会当中成功了一半了。如果他懂得去牧养他们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这些家人就成为他在整个牧会当中最得力的同工，阿妹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不要把先后顺序搞错了。有一位姊妹，她的啊，这个哥哥是在跑船的，啊，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 complain 说，你知道我哥哥啊，每次去跑船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大堆的东西送给好朋友，但是从来没有买东西送给我们家人，把我们家人给省掉了。哦，他那个时候，其实他的哥哥跟他的家人的关系是还蛮不错的，特别是跟这一位姊妹的关系哈，算是比较 close 的，比较接近的。有一次，他的哥哥又去跑船，然后回来的时候又买了一大堆的东西，要送给他的这些啊这些好朋友了，又没有送给他们家人了。哦，这个时候这一位姊妹火大了，哦，就半开玩笑责备他说：“你怕带呀？哦，你知道怕带什么意思吗？是赐予说你脑残呐、啊，哦，你脑残呐、啊，哦，别人都送，自己家人都不送，这样子。”哦，他就说：“好好，道教说好了，好了，好了，你要什么东西我买给你啊。”他说：“我要一件衣服。”哦，他真的就去带他去服装店买了一套白色的洋装给他。他告诉我说：“这还差不多，哈、哦，这还差不多。”然后其实这位哥哥呢，他不是不爱他的这个家人，他只是因为太亲了、太熟了，所以忽略掉对家人的关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啊跟人的关系当中，真的要小心啊。我们许多时候，其实家人本身是有爱的，但是因为太亲近的，我们就忽略掉了。所以，请你跟隔壁说，适当的提醒是必须的。就是说，哎，其实这样提醒的时候呢，也可以给对方一个机会，阿妹吗？啊，也可以建立你的关系哈。但是请你不要强要，也不要威胁说你不给我做我就怎么样，阿妹吗？跟你哥哥说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可以来适当来提醒他们，但是我们不要强求这件事情。即使他没有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太计较，阿妹吗？再跟你哥哥说关系很重要，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来影响到你跟家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第二点，怎么样珍惜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经常与家人保持联系。特别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我们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可以说许许多多时候就是聚少离多了。特别是我们在移民的社会当中，我们真的是许多时候我们是远离在我们家乡的父母，还有我们家乡的兄弟姐妹，特别就是在这一段疫情，整个疫情笼罩在全世界的时候，更是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一起聚在一起的。所以真的是这个彼此有更多联系很重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啊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知道如果父母在的时候还好，有没有？父母在的时候，就好像粽子的粽串那个头，你知道吗？那个头，那个头就可以把粽子全部就把它啊圈在一起，啊，就它们连接在一起。但是粽头如果断掉了，怎么样？粽子就散掉了。动粽头，这个老人家如果走了以后呢，这些兄弟姐妹就很可能就散掉了。我记得我妈妈年老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他练习里面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心哈、哦。我们知道啊，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姐妹，我妈妈在这个八个兄弟姐妹哈、哦，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然后渐渐长大了以后呢，啊，我们就啊在外面工作的工作，在外面求学的求学啊，像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去住校，我基本上如果要团聚的时间就只有在。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团聚。我记得我们有一次的大团聚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我爸爸八十大寿的时候，那是最奇的一次，大家都回来了。 接下来两次的这样一个大团聚在什么时候？就是在我爸爸过世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我妈妈过世的时候，说实在是很感伤的。那种场面在一起的时候不是那么快乐的，因为我们的老人家，我们的父母亲过世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把握住每一个能够在一起的机会。我妈妈年老的时候，她内心里面最挂虑的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她走了以后，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就散掉了。所以有一次我跟她单独在聊天的时候，她特别非常慎重来跟我提醒说：“赵辉，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以后，你们还要像我在的一样哦，叫大家一起哦，要经常联络感情哦，不要就因为这样子散掉了。”哇，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内心有点心酸哈。讲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你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孩子都会连接在一起的。”我妈妈在96岁那一年的时候，她离开了。然后她离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我们离开之后到现在已经有经过10年的时间，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我们家里这些兄弟姐妹并没有因为我妈妈的离开而因此就散掉，反而会有更多的联系跟连结的。你知道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我们就在网络上组成一个 LINE， 台湾是 LINE 啊，我们国内是 WeChat 啊 LINE 的群，然后用我爸爸的名字李德杰家族的一个群，然后在群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很多的交通，就这个样子，我们没有散掉。去年的2月的时候啊，我们回去办我二女儿的啊君君还有依文他们的喜事的时候，那一次的时候也是我们家族在一起的大团结、大团圆的一次哈、啊。那时候我们的孙子辈的什么都一起来了。啊，那我们非常珍惜那一次的这个相聚。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时候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妈妈的这一句话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面。我经常提醒我说，要经常关心我们的家人。我在美国的3姐，明年就80岁了。然后他可以说是我们家里的联络部长，你知道吗？他经常写信，经常这个 line 啊经常跟我们的联系哦。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啊教会工作也有一点忙，所以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了。没跟他联系了，他就打电话 line 跟我说哈、他就跟我说：“赵辉，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可能没有机会再做有实体上我们能够相聚的机会了，所以要多一点联系哦。”记得之前我妈妈老的时候跟我讲说：“你们兄弟等我走了以后，你要多一点联系哦。”现在轮到我们老了，你知道吗？轮到我们自己老的，我的3姐提醒我说：“我们要多一点联系哦。”其实我3姐，我一直邀请他来纽西兰这个地方来玩的时候，可是他一直没有来的原因，说你的哥哥都来这边来4次了，你连一次都没有来过啊。他说：“哎呀，我真的是哈、很怕坐飞机呀、很怕出国的哦，我真的是觉得很累、很负担呐、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真正来相聚。”各位，今天，如果你在你的现在的家人仍然还在的时候，好不好？让我们来鼓励你。如果你的家人现在是在纽西兰，现在是奥克兰，在我们的附近的时候，好不好？我鼓励你3不5时邀请他们一起吃个饭，好吗？好，一吃个饭就算请他们吃来饭吃饭了也行。哦，你知道你们的关系远胜过那一顿饭的钱，阿妹吗？所以说，好好珍惜，好好珍惜。不要像我们现在四分五裂的哈，整个家庭没有办法要聚集的时候，你要聚集真的很难。如果你家里面现在国内在他乡的时候，好好3不5时一定要跟他赖一下、微催一下，跟他们联络感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不好？我们来用多一点时间来关心、来照顾我们的家人，跟他们有联系。第3点，我们说， 多一点仪式感，要有这样的一个真实家庭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点的仪式感。各位听过仪式感这一句话吗？啊，仪式简单来说，仪式感就是啊，将本来是一个非常单调普通的一件事情变成不一样。本来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生活，在很平凡的生活当中制造一些多一点的不平凡，这个叫做仪式感。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定义哦，它是仪式感等于用心对待生活当中看似平凡的小事。今天是什么节？端午节。端午节其实我们教会可以就不提这件事情，可以就大家聚完会的时候，大家回去，然后啊去华人超商去买个粽子，然后回家自己啃一啃，就这样子过节。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一个聚餐？为什么来一个什么粽子义卖呢？跟你各位讲说，就是要多一点仪式感，让我们整个这个端午节的气氛能够不能够更好，而且让我们制造有更多的一些对这一今年的端午节的一些的回忆。所以说在仪式感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啊，在营造我们家庭的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感。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跟家人相处已经久了，所以说我们已经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模式，所以对于一些特别的节日啊，特别的日子啊，我们可能就会啊一成不变的如法炮制，那就这个样子，然后可能有时候你还会忘记了，还会忽略掉了，就这样子。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久而久之啊，我们的家庭生活就会变成比较平淡啊，大家比较疏远，没有那种亲密感，也没有那种啊，大家彼此有那种乐趣感，或者那种期待感，或甚至于 surprise 那种感觉。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要把握住，最起码我鼓励大家把握住每一个特别的日子，譬如说母亲节，譬如说父亲节啊，譬如说生日、结婚纪念日，就来点仪式感，就来制造一些能够让家庭能够团聚的机会，好让家庭能够再一次有凝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很喜欢有一句话，一个文章里面讲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有仪式感的家庭更容易培养出幸福感强的孩子。阿妹吗？啊，真的是。许多时候我们刚特别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特别要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在座的年轻朋友们，当你们在准备要迈向婚姻的时候，不要只注重在你的婚礼那一天的仪式感，阿妹吗？要更注重你婚后生活的仪式感。你知道婚礼的仪式感就只有一时的，就只有短暂的，你婚后生活的仪式感是持续的，是一辈子的。如果我们用这一句话来讲，仪式感关系到你的幸福感的时候，那么你在婚礼那一天的仪式感就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幸福感，阿妹吗？那整个过来的时候，婚后的生活，你经常注意到那种需要特别的日子，那种仪式感的时候，那是关乎到持续的，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啊真的知道说这个仪式感本身关系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啊整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圣经当中有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当中，那一位做父亲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懂得仪式感的重要性的一位父亲，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一位的啊浪子呢，他在外面这个挥霍度日，浪费了所有的资产，落落魄魄的回家。当时候，当这一位父亲远远的看到他的儿子回家的时候，他 大叫，圣经告诉我，他就跑过去，然后把他抱住，连连的跟他亲他的嘴。这位孩子就跟父亲讲说：“一起来，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其实，当这位父亲听了这一句话之后，他可以很一般的带过去，阿妹吗？啊，然后表示对他的接纳就好。他可以跟他讲说：“儿子啊，没事没事，看到你平安回家，能够回来，我就很高兴的。赶快进来吧，去先去冲个凉，把身上的脏衣服换一下，然后呢吃一点东西吧。啊，你肯定很饿了。”他可以这样的很简单的带过去。我相信他如果只有做这样的话，他的儿子也会很感动，阿妹吗？所以说，但是呢，你看圣经怎么说？圣经看告诉我们说，这个父亲不是一般的带过去，哎，他是很正式隆重的大事庆祝，哎，你知道吗？他就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来，一起来。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回来说，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各位，这一个圣经的当中，跟你哥哥说，充满仪式感，
充满仪式感。
你看哦，很平凡的一件事情，他竟然叫他的仆人，所有的仆人来在他面前的时候，家人在他面前。他叫仆人把衣服穿在这一位浪子的身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子穿上，好像是一个加冕典礼，你知道吗？然后呢，杀了一头大肥牛，哦，然后摆了一席的酒席，不亚于国宴，你知道吗？就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是要让这一位浪子回到家里的时候，不是让人家看不起，说啊，你浪子回来了，不是这个样子。不要让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让他抬不起头来，甚至于要加添他的面子跟他的光彩。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仪式感，对这一位浪子来讲，他肯定是终身不忘，而且也会加添的他愿意来悔改的这样一个心智。各位，仪式感不只能够加添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乐趣，制造一些回忆，仪式感许多时候也能够来医治，也能够来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阿妹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一些的仪式感。第四点，我们说不要以熟期相期伤感情，这句话台语哦，比较有一句话比较容易解释哈，这个 Maggie 叫什么？跟你隔壁讲说，不要跟你隔壁讲，你不小众台语哦。克秀有没有？克秀就是说以熟相契，就我们两个太熟了，导致我们太随便了，导致就没有界限，就没有分寸的。这个叫做以熟相契的，你知道吗？哈。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知道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的其实在家里当中的关系就好像舌头跟牙齿的关系，难免会咬到，难免会有一些的矛盾，但是如果再加上以熟相契的时候，那不得了了，可能你的矛盾会更加大的。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受伤的离开那个教会，然后他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教会，后来碰到一个教会的师母，他认识那个师母，那个师母看到他的时候，也知道他的情形，就跟他讲说：“哎，要不要你来我们教会看看啊？”他说：“哎，好啊，那我去看看。”我想找一个星期天早上就参加聚会环境。就没有想到，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竟然碰到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姊妹，你知道吗？很熟的一个姊妹，看到他的时候，因为很高兴啊，但是讲了一句哈，口不遮言，讲了一句的话，他说：“啊，你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吗？”你知道吗？他很一下愣了一下，很尴尬的回答说：“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再也没有在这个教会出现过。 这一位弟兄有一天跟这位师母讲这件事情，师母心里听得很难过，好不容易把一只迷失的羔羊，好不容易把一个受伤 的弟兄把他带到重新带到教会，希望他能够得到医治，希望他能够教会里面能够继续来服侍神，就因为一句以熟相欺的话，就因为这样全部就泡汤了。各位，许多时候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更是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圣经里面雅各书跟我们讲说，你像这种我们所谓的以熟相欺，包括的话有很多，就是言语上的轻率不敬啊，还有反复拿亲人或是好朋友的一些糗事在人的面前当作笑话来取笑了，不尊重心理或是物质方面的隐私权呢，忽略了或是轻视了他人的感受，或是对某种肢体上方面的戏谑啊，不当的接触触摸等等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一起来，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他自己。我们再看圣经这么一句话，来，一句话说的可以，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篮里。各位，请你永远记住，经常提醒你，我们教会在经常在强调的一句话，要经常说什么话？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跟你隔壁讲说，要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哦。我告诉你，这个原则你可以适用在你的夫妻上，你可以适用到你的家庭上，特别是最亲密的人，更亲近你，更是要做，因为最亲近的人最容易以熟相欺，你知道吗？最容易忘掉这些基本的需要的这一些的鼓励。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如果你愿意经常把这一句话放在心，经常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会减少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第五点，我们说，多一点同理，少一点批评。有一次我在跟师母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师母就跟我讲说，赵薇，我觉得我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我那就想说，我就跟他回答说，我不是一向都很爱你吗？他就跟我讲说，可是我许多时候都感受不到啊。后来我仔细想一想，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越来越懂得去同理他，越来越少去批评他，阿妹吗？我记得我师母她休息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看电视，转移注意，然后放松自己，你知道这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在原生家庭当中，当时候我们还在交往谈恋爱的时候，我每次接到她家的时候，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全家六口就坐在电视机前面，然后就在那边看电视，你知道吗？因为我岳父他是开碾米厂嘛，所以很忙啊，那个孩子都要参与在整个帮忙的过程当中哦。你不要小看这个师母，现在瘦瘦的，知道吗？他年轻的时候很有力量哦，他可以扛着三四十公斤的这个米哦，然后送米送到爬两三层楼的这样的一个，送到人家的家里面哦。那时候他是有 muscle 的，阿妹吗？跟你哥们说，师傅是有 muscle 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你知道我们在师母在那段时间里面，因为他们整个家庭都非常的白天都非常的累，所以晚上他们全家都很想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他们又不喜欢打牌，又不喜欢打麻将，他们唯一共同的兴趣就是看电视，阿妹吗？所以看完这个吃完晚饭的时候，他们就坐在电视旁边前面就开始看八点档的连续剧。
还有看什么？当时那个诸葛亮啊，听过诸葛亮没有？啊，这个张飞啦、胡瓜啦，那综艺节目，那时候吴宗宪还没有出道啦，啊，你知道吗？就这样的情况之下，看到他们全家在那地方，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家庭精心的时间，金刻金金时刻，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在我们结婚以后，你知道吗？啊，因为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前几年说实在的，当我们啊结婚之后，说实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呢，那几年我觉得非常的最不习惯的，就是每一次哈，这个我们吃饱饭的时候，师母就坐在电视机前面，然后有时候他看到唱国歌，你知道什么看到唱国歌的事吗？啊，就是看到所有的节目都没有了。哦，我们在台湾如果看到这个所有节目都没有了，每天都会唱国歌，然后就叫代表 ending 啦，就这样结束了。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看不惯的哦，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跟我家庭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家庭，我爸爸是牧师啊，吃饱饭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就是做家庭礼拜。一家十口坐在那边，围成一个圆圈，然后唱诗歌，轮流读圣经，轮流做结束祷告，你知道吗？哦，一个都不少，一个都没有缺的哦，也不敢缺，你知道吗？因为我爸爸非常的严格，他非常注重这样的啊这个家庭礼拜的。所以到有一，我就跟师母结婚之后，有一次有我们经常好几年，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在阿姨为这个事情，我们在有一些矛盾。我希望说他吃饱饭以后就去 QT， 阿妹吗？就去灵修，就是祷告，就是亲近神。我希望他这个样子哦，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哦，但是对他跟神的关系，跟我的关系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引起他更大的反弹。有一次我们真的为这个事情啊，啊，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时候，师母就很生气的，啊，而且啊真的是很生气的，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去夜店喝酒，没有去舞厅跳舞，我在家里看电视，你就要感谢主了啦。师母在那边笑，你就感谢主了啦，你知道吗？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是从梦中惊起来的。哦，对哦，哎呀，他在家里看电视，跟他在外面这个 pub 在夜店喝酒，啊，这个在舞厅跳舞，哇，这个好多了呀，好多了呀，你知道吗？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批评他的，阿妹吗？我再没有，反正我们的当中的关系就更少有这样的一个摩擦了。后来之后，我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是要悔改。你知道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我用我自己原生家庭的经验来 judge 他，来评论他，来论断他，来要求他，而没有站在他的原生家庭的角度来同理他。你知道许多时候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你知道吗？各位没有想到哈，我们在家里成长是这么久了，有二十几年时间，两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原生家庭都还在影响着他。可是我一直要他照我的原生家庭的方式来做，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向神悔改，主啊，赦免我，啊，真的是不对的。许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多站在别人立场想，多一点同理心，少一点批评。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肯定能够更加的和谐，更减少许多的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个麻烦。圣经里面有句话说，来一起来，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哀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己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句话我觉得是对同理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诠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生活当中都能够对我们的家庭有多一点的同理，跟你哥聊多一点同理，少一点批评。如果这样的话，
你的家庭肯定不再一样，我可以跟你保证。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让神真正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做。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在好几个、在几个礼拜前在一个小组聚会当中，有一位弟兄分享一个非常美的见证。他说有一天早上，他接到了一个接到他年纪老迈的妈妈的一通电话，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我内心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挂心，晚上都睡不着觉。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两个女儿啊，就是这一位弟兄的姐姐跟妹妹，他们之间有相当大的矛盾跟冲突。哇，他说希望这位弟兄能够去帮他们来和解和解一下，来帮他们解决这个事情。他们就约定一个晚上时间去那边来谈了、你知道，当这位弟兄接到这样的一个真的是非常棘手，可以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啦，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弟兄心里面的压力非常大。他就不断地为这一件事情来祷告。他想到牧师经常在台上讲一句话，把关系交给谁？关系的主。他就把他跟他的妹妹跟他的哥姐姐的关系就把他交给主了。他说也求主给他智慧能够去处理这一件事情。后来他见证说很感谢主，那一天他们会面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说其实还没有去的时候，那些非常紧张的，因为照他的推测啊，他们两个姐妹一在一起的话，一碰面可能马上干起来了，你知道吗？那种紧张的地步。可是感谢主，在那天会面的时候，刚开始有一些的紧张，但是呢，到后来是他们两个人后来没有那种所谓的很大的一个冲突。他们看到神给他智慧，给这位弟兄智慧，看到这种每次看到火药味要起来的时候，他就马上转移话题，把整个事情缓解一下。就这样子，他们姐妹的那种关系呢，就慢慢的平息下来，而且到最后，他们姐妹的关系呢，能够来再一次来恢复。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妈妈晚上好睡得不得了，阿妹妈一觉到天亮。我那时候，他真的是在那见证的时候，他真的是充满感恩的、兴奋的来见证这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神真的是这个关系的主啊！我们的神真的是关系的主，他能够解决，他能够处理我们不能够处理的关系。”阿妹妈，感谢主。所以说，或许今天你正在一个矛盾的关系当中。好不好？让我来鼓励你，把你的关系交给关系的主。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一位弟兄的见证将要复制在你的身上。阿妹吗？神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看，我很喜欢 这一句话，他说一起来，神能医治你破碎的关系，只要你愿意将碎片给他。再来这一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不管我们怎么样破碎的这样的关系，神都有办法来为我们恢复。我们看到，或许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投降，我们自己已经束手无策了。但是呢，不要忘记，请你跟隔壁说，神就是有办法，神永远有办法，他永远有解答。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关系交给这一位在他没有完成的事的这位神的时候，你看看那个结果会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好，阿弥陀佛。所以说真的是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这关系交给关系的主。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提到怎么样来珍惜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提到六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吧？来，重视家人的关系，经常与家人保持联系，多一点仪式感，也以手相依相依，多一点同理，少一点批评，让神真正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来做主。让我们
做了祷告。这系列当中我们谈到许许多多有关于家庭的问题，真的是我觉得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反而感觉到家庭就好像是活在一种监狱，活在一种地狱的当中，不是去享受它，而是一种忍受。求神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信息，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我们能够去珍惜、看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一个祝福。你知道，伤痛是会遗传的，祝福也是遗传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惩罚是到世代，但是神的祝福是到千代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愿意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家庭，让神真正做我们关系的主的时候，我相信神对你的家庭的祝福是到千代的。或许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内心有很大的触动，你真的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家庭关系，你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主就是我们的神，可是你跟这位神好像还没有确立一个合理的关系。如果这是你的话，好，这时候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我带你来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把关系的主权，不管任何层面的关系，我都要把主权交给你，求主来保守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